它短，表面上来看它只有六个 chapter，但实际上呢，以弗所书是在新约当中，比较难懂的，一卷书，特别是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的书信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所有的书信基本上前一半都是讲 doctrine，讲教义，后一半是讲根据前面的教义，我们如何在生活中活出这个教义。那所以，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章呢，是特别是第一章是非常，第一章跟第二章的上半段是非常深奥的这个真理和教义，但是却是非常宝贝、非常非常宝贝的教义和真理。当我读了以弗所书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时候呢，神真是开了我的眼睛，神也拓宽了我的属灵的胸襟，神也打开了我属天的盼望，神也让我看到，从以弗所书这一卷书里面，让我看到我是何等蒙福，但是又是何等的不配。神让我们可以从以弗所书这一卷书里面，让我们思想，到底我所信的这一位神，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借着这一卷书，让我看见神许多的奥秘是超乎我的逻辑、理性、思维的范畴所能够明白和理解的。神也借着这一卷书，让我看见一件事，那就是这位神太伟大，伟大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能不在他面前匍匐，向他跪拜。这一卷书为什么神要借着保罗来写，而不是借着彼得或是约翰？或是雅各来写，这一卷书只有像保罗这样的人，神借着他来写。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是一个很伟大的基督教的思想家，保罗是一个非常对于犹太教的经典，他是精通。保罗他对于这个，怎么讲呢？就是，罗马的制度、希腊的哲学、罗马希腊的文化，他是非常的驾轻就熟、如数家珍。对于保罗，他把基督教的信仰的真理，透过犹太教的背景，透过罗马的威严，透过希腊的哲学智慧，他能够把它一语道破，让我们看到，原来基督教的超越性，我比方说，从基督教的信仰带来基督教的思想，带来基督教的文化，带来基督教的生活方式。保罗在以弗所书把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的文化以及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在第一章到第三章是基督教的信仰跟思想，第四章到六章是基督教的文化和基督教的生活方式。 保罗清清楚楚的白纸黑字的记载在这一卷书里面，让我们能够知道，我需要在神学上，在教义上，我需要重新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因为我对神在一个正确的信仰的定位上的时候，我的生活形态，我的生活方式，就必然是能够以神为中心的。那所以，以弗所书是一卷非常宝贝的，而且是很重要的。那像以弗所书这样深奥的一卷书，坦白讲，彼得、约翰他们是打鱼的渔夫，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写得出像这样的书。当然不是说不能，其实你去看彼得写的《彼得前后书》，还有约翰写的《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二三书》，其实也是同样的非常的深。可是你不要忘了一件事，就是保罗他的深度深到是完全，他把基督的奥秘，把神的智慧呈现出来，让我们看见，那是绝对超乎人的逻辑、理性、智慧所能够衬透的范围。而这个深奥，可能彼得和约翰或是雅各，他们可能是比较没有办法能够这个的，所以神拣选的保罗，让他来写，这一卷书。那你当你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一共写了13卷书信，以弗所书跟所有其他所写的12卷书信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哪里呢？就是保罗所有其他的书信，他开头一定是有对个人的问安。好，但是以弗所书没有。以弗所书一开始，他从第3节到第14节，就是如此长而完整的句子表达出保罗对于神的救恩的感恩和颂赞。如果你看十四，你看以弗所书第1章的第3节，保罗没有问安，对个人的问安，保罗一开始就是对神的颂赞和感恩。如果你看第一章的第3节，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然后第14节最后，他说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他没有对个人的问安？他一开始就是立刻对神的感恩和颂赞，是因为保罗在领受圣灵的启示，写这一卷书的时候，保罗被神的智慧、被神的伟大、被神的奥秘、被神的尊荣，把他整个人消化在神的荣光、神的恩典、神的救赎、神的智慧、神的奥秘、神的深邃等等，保罗完全被这些整个浸染，使他没有时间去顾及到对任何一个个人的问安，如同其他的书卷一样。那这就反映出一个事实，就是保罗 他在叙述到神的救恩，叙述到神的奥秘的时候，保罗他甚至几乎到一种地步，可以说是张口结舌。当然用张口结舌可能也不太对，因为他能够在圣灵的引导下，把神的这个救赎的奥秘、神的恩典能够记载下来，从属灵的角度，他能够把这么深邃的救恩的道理记载下来，但是从人的角度，保罗实在是张口结舌，他真的是目瞪口呆，他唯一的回应和反应只有赞美和感恩，来取代其他书信开头都是向人的问候、问安。好，对于这个，先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觉得保罗的这一卷书呢，两个很重要的 point，我把它总结的就是：第一，Are you in Christ？第二，Is Christ in you？啊，第一个，你是不是在基督里？第二个，基督是不是在你的里头？好，那么，这一章呢，我上一次我记得我讲过，最重要的是第十节，天上地下的一切都要在基督里归为一体，或说同归于一，这一个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奥秘在里头。等到我们继续讲的时候，我会再来 touch 到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好，我现在再把以弗所书简单的稍微背景我们上次已经读过了《使徒行传》。我再稍微简单的再重述一下，以弗所书这一卷书呢，是保罗在罗马的监狱写的。那当时的小亚细亚，以弗所是在小亚细亚，是当时这个一个埃及的亚历山大和叙利亚的安提阿并列的一个国际的贸易中心，也是宗教文化、哲学思想交流的所在。因为以弗所对于希腊的哲学，他们也有希腊最大的女神庙雅典米女神庙，所以以弗所是宗教和哲学的一个中心点。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保罗他必须用基督教的思想来批判希腊的哲学，他必须用基督教的信仰来批判，在希腊这里最大的一个假的宗教雅典米女神这个偶像充斥的这一个地方。从宗教和哲学的角度上来讲呢，以弗所书这一卷书，它是在这样的背景，然后扮演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和定位。那么，在以弗所这个缺乏真理，都是以经济挂帅、商业中心的情况下，那么保罗要告诉以弗所的人，特别是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让他们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找着属灵的益处。而不是从希腊的宗教和哲学里面去寻找他们以为的利益。那么，上次我们在读到的时候，有没有他们就是因为福音传到那，结果所有的这些偶像的书籍、偶像的刊物等等，拿去焚烧，卖了可5万块钱，那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 灵界的势力是很大的。保罗是在以弗所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到以弗所待了很短的时间，然后离开，等他第三次宣教布道的旅行的时候，他再回到以弗所，他在以弗所待了3年的时间，然后他把以弗所教会的处境背景和光景，针对以弗所的情况，神的圣灵启示他，使他在罗马监狱的时候，针对以弗所的情况写出这一卷书，来帮助和造就在以弗所的人，特别是基督徒们。那以弗所教会基本上都是外邦的基督徒为主。保罗在罗马软禁的时候呢，他最后利用这个时间，他把这一卷书大概是在主后60到61年的时候，他把这本书写出来，然后交由当时因为他被软禁他不能够离开，这封信呢是交给当时有一个爱主的弟兄叫做推基古，这是在以弗所书的6章21节，他委托推基古把这封书信带到亚细亚，包括以弗所的教会带给他们。好，那么现在我们要开始进到正题了。在我们要进到正题以前，我们需要先把以弗所书第一章先来读一遍。我们先把第一章的第一节读到第14节，我想我找哪一个人来帮我们读一下。这个淑玉，你可不可以帮我们？
好的。
第一章第一节到第14节，好吗？
好的。以弗所第一章第一节到14节，奉上帝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与你们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思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充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为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上帝知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好，谢谢淑玉。这一段经节非常非常的宝贝，这一段经节非常非常的深奥，这一段经节有很强烈的神学教义的背景。这一段背景，这一段经节，保罗讲出了超越希腊哲学，形而上之上的，也是日光之上的神，他奇妙的作为，他赐下的救恩，他的拣选，他使我们成圣，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得着属天的基业，使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保罗讲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都让我们看见超乎我们逻辑理性思维的范畴之外，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才能够洞察出属灵的奥秘。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一段的经节，如果我们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永远读不懂，我们越读越迷糊，我们越读越混乱，我们越读我们越不相信。可是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圣灵内住在你里头的时候，圣灵可以使我们称透属灵的奥秘。那这一段经节，保罗把许多属灵的奥秘白纸黑字的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来好好思想这一章。我先讲几个福分，请注意，如果你能够的话，用你的笔把圣经中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神所赐给你跟我的属灵的福气福分是哪几个呢？第一，第四节，蒙拣选，这是第一个。第二，你要注意哈，而且这个蒙拣选是在创世之前，也就是神还没有创造宇宙万物之前，神就已经拣选了，也知道预知，也预定有一个叫临属于的。神说我要拣选林淑玉，淑玉呀，你觉得不可思议吧？淑玉，
是的，因为真的不配。
现在不说配不配，现在是说宇宙万物都还没有被创造出来之前，神就已经预知会有罪，神也预定会有罪，然后神已经就先预备了救恩。那这个救恩要透过几个途径，第一是拣选。那拣选谁呢？宇宙万物都还没有出来，我们连一根葱都还没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根本从创世到现在大概7000年到10000年，就算10000年好了，10000年的之后的今天，才有林淑玉，才有魔礼宾，才有段吉文，才有李军，才有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每一个。这个事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吧。那这个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 神这样子做的目的是什么？那这个我后面我会提到，神在创世前第一给我们的属灵的福气是拣选，这是第一第四节里面的。第二，神给我们的第二个福气是第同样是第四节里面的，神要使我们成圣，成为圣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福气，你把它画下来，第五节，神要使我们得着儿女的名分，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请看第七节，是神他要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这是第四个属灵的福气。第五个属灵的福气是第十一节，他要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得基业，与基督同为后世得基业，这个是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例子。第六个就是第十三节，就是他要使我们受圣灵的印记。这个印记你特别注意，中文翻成印记，在希腊文的原文它是什么意思呢？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这个神呢，他既然救赎你跟我，神就告诉我们，神说，孩子啊，我替你付第一期的 down payment， 好像你买房子，我替你付第一期的 down payment， 后面所有每一个月你所要付的 mortgage， 神说我付你的责任，我第一期 down payment 我帮你付了，后面所有每一个月要付的 mortgage 我也替你付。这个在希腊文的原本的意思就是中文所说的受印记。什么叫受印记呢？在美国，我的马、我的牛、我的羊打上给它烙一个印记，我就这个就可以分辨出来，这个牛、这个马、这个羊是属于我李军的，不是属于段吉文的。那段吉文呢，你也有你的马、牛、羊，你也给他们烙上了印，那就可以分辨这些牛、马、羊是属于段吉文的，这样就不会搞混，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分辨得出来。没有信耶稣的人，没有蒙恩的人，他们是被邪灵烙上了印记，他们是被敌基督烙上了666的印记，这是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他们的这个666的印记是怎么烙上去的呢？哦，这个话说就长了，大家现在知道吧？现在美国还有欧洲，大家知道在欧洲有一个叫666的总部，大家对666知道吗？回答我。怎么没有人讲话？我的声音听得到吧？
听得到。
你们知不知道666？应该知道吧？
兽的数目。
哎，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可不可以麻烦 William 你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哎，不好意思，我吗？
对 ，William， 那个，
十三章哪边？不好意思，
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
好的。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说印记有了寿命或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
好，谢谢。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买东西啊，都有一个叫 barcode， 它只要一刷，那么那个价钱就知道了，对不对啊？我们都有超市买东西的经验，它一刷，你知道那个 barcode， 它的左右两边跟中间，它各代表的数目就是666。英文呢、啊？如果26个字母 A 到 Z， 假如 A 是代表6， B 是代表12， C 是代表18， D 是代表24，以此类推一直到 Z， 你把 ABCD 到 Z 所各自代表的数目，你把电脑 computer C O M P U T E R 所代表的数目，把这几个字母抽出来，把它们所各自代表的数目加起来，正好是666。如果你不相信，你回去算一算。我再讲一遍哈 ，A 代表六 ，B 代表十二 ，C 代表十八 ，D 代表24，这样一直下去 ，E F G H I J K L M 一直到 Z。你把 C O M P U T E R 所代表的数字，把它加起来，正好是666。那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呢？你特别的注意听。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被敌基督要打上666在额上跟手上。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三章，基督徒我们已经被圣灵烙了印记，也就是说神付我们 down payment， 神还要负责把所有的 mortgage 替我们付清。那敌基督他是打666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要控制人的行动，控制人的思想，控制的买卖。将来现在用 credit card 都不行了，因为 credit card 容易被盗用，所以为了安起见，现在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敌基督所控制的世界。现在在欧洲也好，欧洲有一个666的总部，欧洲是罗马帝国的一个雏形哈，你注意哈。那么现在在欧洲，在美国已经有些公司已经在这样子弄了，就是要把这个 chip 电脑的 chip 打在人体里头，你不必带身份证，你不必带 ID card， 你也不必带 credit card， 你上飞机到医院挂号，到超市做买卖，你到任何地方，你只要有这个 chip 在你的身上，马上你所有的个人的资料，包括银行的账户，所有全部的资料都在这个 chip 里面，这样人就被敌基督所控制。假如你不打这个 chip， 那么你呢就要饿死，你也不能出门，你也不能上医院，通通不能。那基督徒我们不能打666的这个印记，因为我们是打了圣灵的印记。现在的世界已经越来越朝这个方向在走了。大家知不知道1997年的6月的17号有一个发明家，他的名字叫做辛尔，他在美国取得了微型基片，叫 microchip， 微型基片也叫做 verichip。 什么叫 verichip？ Veri 就是 verification， 证明， chip 大家都知道叫晶片。那他有了这个 microchip 或叫 verichip， 他发明了这个东西，准备把它植入人的身体里面，而且他已经申请了专利的注册。这个晶片内有可以再充电的电池，而这个电池呢是靠什么来充电呢？当它被植入到人的身体里头之后，它是靠人的体温的转变来自行自动的充电。你知道，假如哎，我们看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发烧了，你都是用手量什么地方啊？谁可以告诉我？
额头。
还有呢？手的脉搏。有没有？你看圣经，约翰告诉我们，敌基督要把这个晶片呢打在额头上跟手上。约翰早在主前主后一世纪，也就是主后90多年。他怎么会知道的这么准确？感谢主，是圣灵，是耶稣基督启示他，告诉他。耶稣是预知的神，耶稣是无所不知的神。果真在19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已经越来越看清楚了。而人体里面只有两个地方是体温经常急速转变的地方，一个就是额头，一个就是手脉搏那里。那么你就可以看见约翰他怎么能够领受到如此高科技所要成就的事情，而今天也确实在一步的应验了。那么你请注意哈，这个现在美国已经有一些大公司，他们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已经在做了。美国的政府也好，欧洲的欧盟欧体也正在朝着这个已经在一步一步的在做了。我建议大家，你回去把 computer 这几个代表的数字你算一算，是不是666？这个答案要请摩里宾长老告诉我们，因为摩里宾长老是教数学的，从摩里宾长老的口所给我们的答案应该是最正确无误的了。大家下个礼拜请摩里宾长老 给我们这个答案看看对不对。那么如果各位你看一节经节，你就会怎么讲呢？就会更是惊讶圣经的准确度了。我们看启示录第十六章，启示录第十六章第二节，可不可以再麻烦威廉帮我们读好吗？启示录十六章第二节。
哦，好的。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
你注意哈，有恶而且毒的疮在那些有兽印记的人身上，也就是有敌基督666的 chip 在身上的人，不管是在额头上或是在手上。我亲自看过一个 video， 是他们怎么样把这个666的晶片注入到人的身体里头，那个 video 我亲自看的。我也看过一些报道，这个事实将来有机会讲给各位听。我们真的是骇人听闻，可以看到神的话太准确了。那这里面讲到有恶而且毒的疮，那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当第一位天使把那个碗倒在地上的时候，根据卡尔山德士，他曾经向美国的 Boston 的医务中心的一个医师去查询说，假如这个微型的晶片，这个 microchip 或是 verichip 要是受到破坏的话，那么那个电池是可以自动充电的电池，因为那个晶片受到的破坏，它里面所含的那个锂啊，锂就是金字旁的边，然后是里面的锂的那个锂，公锂的锂，那个锂的液体泄露出来的时候，会对人的身体造成长毒疮的伤害。这个科学的事实印证了1900多年前的老约翰在这个地方所记载的。感谢主，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神的话是再准确不过的了。那么耶稣基督借着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给我们六个福分，谁可以重复一遍？第一是什么？怎么没有回答？第一是什么？
蒙拣选。
第二？
成为圣洁。
第三？
得儿女的名分。
第四？
蒙救赎。
罪得赦免。
罪得赦免。
第五
与基督同为后嗣，
得基业。
得基业。
第六
圣灵的印记，
受印记。感谢主，这六个东西我在下一次我会详细的讲，这六个东西我会一个一个的来讲。你可以看见那个奥秘，你可以看见神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又伟大，而且是我们深深不配的。我现在请问各位一个问题，这六个福分，蒙拣选，成圣洁，得名分，罪得赦，得基业，受印记，是靠 根据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十四节，请问是完全是神所赐的恩惠，还是我们人可以凭我们自己赚来的，是哪一个？哪一个？Hello， 怎么都没人讲话？
是神的恩赐，自己赚不来的。
对，还有呢？其他有没有谁有不同的看法？没有，全部是神所赐的。那为什么是神所赐的？为什么是我们没有办法赚来的？然后请特别注意，保罗在第一章一到十四节好几次重复的提到是在基督里，在神的儿子里，是在基督耶稣里。为什么父神一切的作为都必须是在基督耶稣里？也就是说，父神一切的作为，包括创造，包括救赎，包括这个结束宇宙万物，包括继续的托住赐福，没有一样是不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或说为耶稣基督。我们来看一节很重要的经节，我们来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在以弗所腓立比的后面，就是哥罗西。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到十七节，可不可以再麻烦 William 你帮我们读好吗？哥罗西一章十五到十七。
稍等一下。哥罗西一章
十五到十七节。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好，谢谢你。请注意哈，这里面保罗告诉我们，父神一切的创造都是靠耶稣基督来创造，而且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创造，又是为耶稣基督而创造的。然后创造完之后，万有一切的创造物都是靠着耶稣基督而立，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父神的创造、救赎、托管，一切都必须是在耶稣基督里。这也就是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保罗重复的提到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借着耶稣基督，在爱子里，借着爱子，然后照着他在基督里面，又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 一再而再而三的强调，那为什么是这样？那这个是我们下次我们需要来思想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把创世以前什么意思，拣选什么意思，在基督里什么意思，这些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然后为什么最后他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一些真理都是非常核心的，我们都需要知道的。好，我先停到这啊，请注意，所有神的拣选成圣，得儿子的名分，罪得赦免，得基业，受印记，全部是神主动的恩典，不是我们的功德。这个一定要清楚，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好，我先停到这，也差不多了，看看什么问题没有。然后我建议大家，你回去把 computer 这几个算出来，你看是不是666？好，有什么问题吗？莫里斌长老，你有没有什么跟我们的分享？
我就说有一个问题啊，就说因为关于这些有些是将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那有的时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就是说比如说666吧，对吧？还是这个时候怎么样分辨什么样的解释是符合圣经的，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这个讲法是可能是是自己去解释的，比如说有的人会从这个比如说这个达芬奇扣的，对吧，他会看出一些东西来，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认为知道有的时候是人为的解释，那有的时候是圣经里面有启示的，怎么样去分辨？
你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只能简单的这样讲。我们是先读了神的话，从圣经中的真理让我知道有敌基督，让我知道有666，让我知道这个敌基督要在人的额上或手背上要打这个敌基督的，也就是人的数目的这个记号在人的身上，在这样的一个知识背景之下，我们来环顾今天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越来越看见圣经的预言的真实性，也越来越看见神让我们目睹到现在世界局势的发展正一步一步朝着圣经所预言的一步一步在应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前提。那你刚才提到比方说 Da Vinci Code， 达西文的这个密码，这个不管是小说电影那些都是胡扯，那些完全是因为这个男主角 Tom Hanks 他们演这些东西啊，其实是怎么讲呢，就是用这一些其实是魔鬼的作为，从一个角度他们就是混淆圣经中的一些真理，有一部分是有圣经中所提到的事情，另外一部分是中了，是人中了魔鬼的诡计，用人的思想去想象出一些剧情， 或者是扭曲圣经中神的话，或者是要把人带向一个未来的世界，让人把人的思想和人的注意力带向被魔鬼扭曲的，借着文化，借着艺术，借着娱乐，借着科技的方式，让人把他的思想偏离圣经中的真理，用一些虚幻的东西，用一些扭曲了是是非非圣经中的一些东西，把它扭曲了，弄成混淆，使人弄不清到底是圣经中的真理是对呢，还是人借着艺术小说所带给人的这个未来的世界是真实的呢，让人搞不清楚。这其实就是魔鬼的诡计。这些东西呢，里面有很多是虚假的成分，是曲解了圣经的话，或者是用一些让人好奇稀奇的一些这些境界来让人你知道吧，去迷信那一个所谓的幻想的境界，就是不要人相信圣经，就是要人去趋于虚幻的虚假的东西。这个其实呢，就魔鬼很厉害，用科技的方式，用娱乐的形式，用小说的方式，用文化艺术的这个途径来混淆人的价值观，混淆人的是非观，这就是魔鬼的诡计。我想我只能叫简单的回答你。
嗯，好，谢谢，谢谢牧师，
好不好？ Da Vinci Code 实际上是对耶稣基督很大的亵渎，它是 blasphemy， 呀，是一个很大的亵渎，呀，所以现代魔鬼现在会用很多的方法来混淆，甚至基督徒都被迷惑了。这就是神借着保罗告诉我们的，连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自己怎么说呢？耶稣自己都说，魔鬼撒旦用假基督，用敌基督来混淆，甚至连神的子民都被迷惑了。所以我们也很小心，要好好的读神的话。那我讲到的这个666，其实都是有现在科学的依据，也是我们实际生活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的。像现在我刚才讲的 barcode， 它确实它的最左最右和中间的三根明显的三根直条就是666，它都有一个数学的代号。然后这个这个现在这个 Verichip 的这个事实影片都看到了，也确实现在逐渐的要实现在人的身上。那么将来我们完全被敌基督所控制，那基督徒我们绝不能够接受这个666的印记，我们是接受圣灵的印记。将来你注意，我们被提蒙最终的救赎，是神要看哪些人是属他的，落了耶稣基督的圣灵的印记，我们就被提上天。如果我们没有烙上圣灵的印记，我们不是属基督的话， 那我们就是落了666属魔鬼属敌基督，那我们就要沉沦。那这个是很实在的啊，求神帮助我们。而且我们刚才读的启示录13章16章，我们都看到了现在的科技也印证了神的话语的真实性，对吧？是不是啊？
好，谢谢牧师，
对吧？
谢谢牧师呀，
所以我们只能说感谢主呀，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李斌长老，你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麻烦你。
好，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学习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一个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来学习你的话语来真的明白，能够 有智慧来分辨这世上的各种教导，让我们不要中这些诡计，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你里面有坚实的基础，也有坚定的信念。我们感谢你，也求助你来带领我们一下一周的时间，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亲自的经历你，也能够在生活中能够见证你。感谢我祷告是奉主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谢谢，神祝福大家。
好，
下礼拜见。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